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连两次，我们来探讨基督徒的生命的意义。今天是第一节，我活着做什么？我为什么要活着呢？第一个问题容易回答，第二个问题连许多的所谓道地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回答，也许不需回答。如果真是如此的话，他仅仅能够成为一个无知的知识分子，甚至于愚蠢的知识分子，因为他活着不知其为所以然，他对于目标、意义、动机都不清楚，其实也称不起真正的知识分子。真知者是通过不断的探索整个的人生的意义和宇宙的动向当中有所彻悟和了解，他们的了解不限于技术性的或者方法性的，而达到了万物的终极的目标和意义，这样的知者才能真正是有知识的人。人的来源有很多的说法，有的人说人是进化而来的，也有人说人是创造而来的。圣经说人是天主所创造的，所以圣经是人的说明书。比如你要买一部机器，一定是要看它的说明书。今天我们就用这一本圣经，这一本说明人的来源的说明书来谈关于人的问题。中国人说人之易于禽兽，禽兽在既兮，意思是说人与禽兽的差别很小，不至于皮肉骨头很难分辨，就连里面的五脏也很难分辨得出来。人的内脏的排列跟哪一种动物最相似呢？就是跟猪，但是跟牛就很不一样。但是人又说人是万物之灵，这句话跟圣经上讲的也差不多，因为天主用尘土造人，又把气息吹进了他的鼻孔里边，就成了一个有灵性的活人。天主创造万物，比如动物有几万种，昆虫有几百万种，但是只有人有灵魂，人是有灵魂的活人。但是要如何分辨人有没有灵魂呢？人身体的器官都有各种各样的功能，眼睛可以看到全世界的颜色，耳朵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舌头可以品尝味道，而灵魂的功用呢，就是与天主相接触。所以在马戏团里边，驯兽师傅什么都可以训练，就是味道没有办法训练那些动物去敬拜天主，因为他们有灵性，但是他们没有灵魂。那些动物确实是很厉害，在日本的浅草地方的火车站有一只狗，这只狗跟它的主人非常的亲热，它主人要上班，它就会把主人送到车站，主人下班，它就到车站去迎接它的主人回家，每天如此，天天如此。有一次下班的时候，它去接主人，主人却没有回来。原来那天正好是美军飞机轰炸东京，它的主人正在东京被炸死。那只狗没有接到主人，它就一直待在火车站，不再离开。不论人家如何去劝它，它都不离开。给它东西吃，它也不要。所以那只狗就在火车站上面活活的饿死了。可见那只狗是多么的有情有义，但是不论那只狗多么有丰富的感情，依然无法跟天主接触，因为狗没有灵魂。接着圣经这本 说明人的书讲到人犯罪以后就被恶者，就是魔鬼所控制而过着鬼日子，也就是说没有天主的日子，没有天主的日子叫鬼日子，没有天主的生活叫鬼生活。所以我们常常可以听到鬼这个字眼，酗酒的我们称它为酒鬼，抽烟的我们称它为烟鬼，好色的称为色鬼，每个地方都可以听到鬼话，看到鬼脸、心坏、鬼贪等等。我们也常常用这个字，这个来问人家，你在哪里读书？没有，我在鬼混。你在哪里工作？没有，我在鬼混。所以没有天主的生活是一种毫无目标的鬼生活。目标很重要，比如一个到美国去留学的留学生，为了要节省父母的开支负担，就会去餐馆打工，或者去做跑腿，有的人在厨房里边洗碗。你做这些工作要忍受客人的抱怨的痛苦，洗碗也要承受师傅的发脾气的痛苦，但是这些留学生都可以忍受下来，因为他们知道有旦一日当他们得到学位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受这些苦了，因为他们有目标才能够忍受这一些，如果没有目标是无法忍受的。有天主的人有目标，他在世界上的日子才能够忍耐。我们的人生是很清刻的，有很多的困难，人生之中十分之八九的事情都是不如意的。没有目标的人就无法忍受这样子的痛苦，有目标的人天主赐给他足够的力量和智慧去忍受这些事件的痛苦的日子。因此如果我们心中有了天主，就不必再过这种痛苦的鬼日子了。人生的目标非常的重要，有了目标生命才有活力，生活才有乐趣。有的人以物质的享受、名誉、地位来作为目标，这些目标虽然也能够给人带来活力跟乐趣，但是却是短暂的，得到以后会发现也不过如此。原因就是在于他们的人的灵魂并没有得到满足，因为灵魂里边的满足并非是世界上的地位、物质可以替代的，而是要真真实实的寻找到天主，灵魂才能够得到满足。譬如一个母亲得到了猩红热的病症，因为会传染，所以必须跟他的孩子隔离，直到母亲去世埋葬以后，将房子消毒了才将孩子带回家。小孩子一回家第一声就是喊着要妈妈，大家都很紧张，因为他母亲已经过世了，如何再造一个母亲给他呢？有人拿苹果给他，他不要，有人给他洋娃娃，他也不要，因为他心里所想要的就是妈妈，这个苹果跟洋娃娃无法替代他的母亲。人也是这样，人的灵魂里边所需要的是天主，不是钱财、名誉、地位所能替代的。圣经有讲到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而且还有审判。很多的人都知道死是一种所谓的宿命，虽然人类一直在与死亡相对抗，用营养、药品、动物来抗衡，但是无论怎样对抗，人都无法胜过死亡，开拓死亡的权势。因此就有人解释死亡，死是一种自然律，有死亡才能够新陈代谢、生生不息，地球也能够拥抱生机。但是圣经上说，这本人的说明书说死后还有审判，如果只有死而没有死后， 那么死实在是一个人类的真正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人老了，对生活不再有兴趣，行动也不方便，也许生病躺在床上无法起身，骨瘦如柴，处处需要人的服侍，不但自己痛苦，别人也跟着受苦，这样死了反而是一种解脱，让他免除长期的痛苦。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死并不可怕，一了百了罢了。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死后还有审判，并非一了百了。人生在世，常常只顾肉体的享受，而忽略了灵魂的需要。所以圣经讲到人如何的堕落，天主又如何的拯救我们，他给世界上的人恩宠，这个恩典是很容易就可以得到的，就像阳光跟空气，我们不必刻意去寻找搜索就可以得到了。天主给人恩宠也是这样的简单，信耶稣就可以得到了。如何信呢？人出生的时候就具有信心，以这个信心相信天主，耶稣是天主的儿子，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如此我们可以得救而得到永生了。所以要得到天主的恩宠，其实这是天主白白赏赐给我们的。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父亲在给儿子的遗嘱当中提出了这个非常奇特的要求，要他的儿子每天穿着最好的衣服，独自在家里最美的一间房间里边静坐半个小时。他遵照父亲的遗嘱去做，这是开始的时候他觉得一个人坐在那里很愚蠢，可是后来就慢慢的感到喜欢，渐渐的就觉得有体会出父亲这一要求所包含的意义。他开始思索，把心中的百思排出一个次序来，懂得如何去读出，掌握住人生的目的与生活的意义。一般的人对人生抱着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人是人生是完全没有目的的，迷失方向。第二种人是对人生就是顺水推舟或者见风转舵的态度。第三种人是注重人生的目的、生活意义的人。我们对于人生的态度是如何呢？据说在古代的名城意大利的庞贝，有两个古代的绝唱的废子，就是说两个戏台，导游们常常讲向旅客们说明，一个舞台专演戏剧，另外一个舞台专演悲剧。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虽然很难分开，因为悲剧跟戏剧很可能在同一个舞台上面上演，而且上演的时间可能是同时，也许悲剧比喜剧多，因为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常常在占有八九。人生好似戏剧，忽而粉墨登场，轰轰烈烈，忽而消失，销声匿迹，接近无声。我们身为圣职人员，有的时候在同一天或者同一周要主持丧礼、婚礼，或者同一天举行一场婚礼、一场葬礼，所以常常会听到人家的在葬礼上面的哭声，而同时在婚礼上面的笑声。所以人生就如同这个一场戏，有时悲剧，有时喜剧。但是保罗冲突说，我们成了一个 一台戏给世界和天使观看。其实在人生的舞台上边，每个人的角色都相当的自重难演，靠着自己没有办法，有的时候卖力而也得不到掌声。在曲终人散的时候，人去长空，但是保罗又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够做。这是他的秘诀，所以我们来反省一下，你是否让宇宙的主宰导演你的人生，而且得到奖赏呢？有一位画家叫 Watts， 曾经画了一幅极为有名的画，画的主题是人生如同一缕。画中有一口棺材，棺材上有一个尸体，尸体上盖了一件柔软华丽的彩色的长袍。那件长袍非常的漂亮，人见人爱，禁不住想用手在这件衣服上抚摸一下。在棺材的四周还画着许多的小东西，说明这个人的身份。有一把剑，说明他当过军人，有一件貂皮的大仓，说明他曾在庙堂里面做过官，一本半开的诗集，说明他爱好诗歌，一只七星钱，说明他是音乐，是他陷入的梦想。有人想去过去的辉煌的历史，在这幅画的下方有这样的一句话，我曾享用过的从有获得，我想保存的却有上色，我所赐予的从有丰满。如果在世界上奉献心生，专注于某一件工作，生命更具有意义，不白白的虚度。黄金、权势、宝石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到头来留给我们的这是以前我们给人家的，比如说同情、体贴、慈悲等等。至于其他的一切，那这是尘土，一阵风来就吹得无影无踪。好，关于第一节我们介绍到这里。